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二次大战时期，德国纳粹集中营的焚尸炉，还有侵华日军的人体试验，简直就是恐怖与邪恶的代名词，几十年来在人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然而5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这个拥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的国度里，谁能想到类似的罪行竟然再次上演。自2001年以来，法轮功人权组织一直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多国政府提交大陆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迫害的案例。在所有提交的迫害案例中，有几类案例性质特别恶劣，其中包括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对法轮功女学员的酷刑与性虐待，还有用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来谈谈药物摧残。首先呢，请听亲身遭受过这种药物摧残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他们受迫害的经历。目前居住在美国纽约的法轮功学员赵淑环女士，因为不放弃信仰，曾被中共非法关押在沈心教养院迫害。她说，
沈心教养院嘛，给我那个注入大量的不明药物，每天都是用点滴的形式往里灌入，最后的时候灌十多天的时候，我人就觉得很绝望很痛苦，那种痛苦我真的没办法用语言形容。
赵淑环九死一生，来到美国之后才得以将中共的罪行揭露出来，而和他一起被关押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苏菊珍女士却没有他这么幸运。苏菊珍后来被摧残至精神失常，于2006年含冤离世，年仅49岁。在火化时，人们发现苏菊珍的头盖骨、小腿骨和肋骨都是黑色的，烧不化，专业人士认为这是药物中毒的结果。另一位现在也住在纽约的法轮功学员刘桂福，曾经在中国大陆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了4年，期间他经历了被殴打、剥夺睡眠和强行灌药的摧残。刘女士回忆说，
强制给我灌这个不明药物，灌完了以后刚一咽进去，顺手就从鼻子和嘴里边喷出来，就喷到我的身上，那个喷出来的液体就把我的裤子都染红了。我跟宋丽丽讲，这就是你们迫害我的、暗害我的证据。他就强迫我脱下来，把这个衣服就给扔了。以后就是长期的这样灌。他灌药以后出现什么症状，再针对这种症状再增加药物。
我整整2年多，我在集训队吃了2年多的药。
那些就是劳教所的医生非常震惊，他说：“你吃了这么多的药，这么长的时间，竟然还这么清醒。”他说：“其他人早就痴呆了。”
2010年3月17日，多个人权组织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举行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讨论议题之一就是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心智，毁坏他们正常思维、坚持信仰和保持良知的能力。参加会议的联合国人权组织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分会代表、良知基金会主席陈世仲先生介绍说，
2008年11月第41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会对中共进行药物摧残、药物迫害这个问题呢，做了这个专门重点的讨论。随后呢，他发表了年度报告，对中共的这个做法呢，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这个报告呢，是被遍发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所有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而这个国际上的主要的通讯社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等这些主流的媒体呢，都在这个第一时间对之加以报道。在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第13届会议上呢，法轮功人权组织也再次提交了法轮功学员受这个药物迫害这个案例。这份报告中提到的参与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医院多达200多家，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而且报告中列出了具体姓名、时间和迫害这个情况的案例就超过了10000件。那么实际上呢，有的时候这个数据不完全的，因此没有列进去这个案例，那是远远的超出这个数字。所以这么一份详尽的报道呢，在这个参加人权理事会的各国代表还有这个人权团体都引起了这个他们的震惊。
陈先生告诉我们，长期以来国内外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一直关注对此类迫害案例的收集和提交，联合国人权机构和很多国际组织对此也高度重视，其中不少案例被收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年度报告中，而这些报告都通告世界各国政府，使中共的迫害事实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曝光并被记录在案。
在这个当今世界越来越这个民主化，越来越尊重人权，在一个大背景下，中共加剧的使用药物来摧残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异议人士，这样一种反这个世界潮流的这种行为呢，确实是受到这个国际上的特别的关注的。比如说2005年，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专员诺瓦克先生在这个亲赴中国调查之后，在他做出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联合国收到来自中国的关于酷刑投诉案中呢，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迫害的案例呢，占了这个2/3以上，而其中呢，又有8%的酷刑折磨是发生在精神病院里的，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使用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呢？陈世仲先生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
最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中共采用这个药物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它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恐怖。当就是说这个一个政权用这种非常残忍的方式，这个把法轮功学员弄疯弄残了以后，那么它对整个社会啊是一个极大的一种就是刺激，起了一种红色恐怖的这样一种作用，而且栽赃来污蔑法轮功学员，说你看这些人就是因为练法轮功都疯了。那么这个是初期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陈先生还表示，当酷刑虐杀、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都不能动摇法轮功学员的意志时，中共企图通过药物摧残的手段直接破坏修炼人的思维能力，使他们无法再继续坚持信仰。
可是这样一场迫害，在坚持自己信仰、坚持自己良知的选择的法轮功学员面前，他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办法成功，他都没有办法去剥夺法轮功学员的良知，你顶多就是把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嘛。中共也确实是把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死了，可是他尽管是把法轮功学员迫害死了，但还是没有能消灭法轮功学员那个良知。那么就在这样一种迫害失败的这么一种情况之下，他才开始大量的使用药物迫害。他把人的这个能思维、能思考的这个能力，通过这个药物迫害呢，把它摧残掉了。这个是最为残忍、最为没有人性这样一种迫害手段。
陈先生进一步分析指出，到了近期，随着中共的罪行被不断地在国际社会曝光，掩盖罪行则成为中共使用药物迫害手段的重要原因。
中共他把迫害转入地下，采取更阴险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之下，药物摧残被大量使用，因为很多这个受到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已经失去了记忆了，有的是已经是不能说话了，有的变成植物人了，有的精神失常了，那么他日后被释放回家呢，也不再具有揭露邪恶的能力了。比如说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原清华大学的学生刘志梅被释放前，在监狱里面经历了7年的非人的虐待，现在唯一能看到他左手的中指是残废了的，臀部以下到脚腕的皮肤全是紫黑的，他的体型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像生过孩子女人一样的这个体态臃肿，这个是可以看得到的迫害的后果。可是他因为受到了药物的摧残，已经不再能说得出是什么样的迫害导致他这个结果。他只记得他被放出来前3天在这个监狱里面呢被这个打了针，那回到家中3天以后呢，他就精神异常了，以前的这个事情全都不记得了。这个案例呢，可以说这个监狱里呢知道他对刘志梅7年做了什么样的非人的这个虐待，他 他为了灭口，这也是一种灭口啊。虽然这个柳志梅并没有死，可是他已经不能再把他深受这个迫害把他说出来了。
陈先生还揭示出了中共的另一个骇人听闻的阴险目的。
现在还有一种更为恶劣的情况，就是直接就是杀人灭口了。这里有一个例子，这个法轮功学员叫做刘桂福，他现在已经逃出中国到了美国，那恢复了他的这个记忆。他是在2001年被投入北京女子劳教所，期间呢，狱警授意这个别的犯人呢，把这个不明药物呢渗入到他的饭菜里。那么刘桂福吃过之后呢，就出现了头晕、精神恍惚，并且有幻觉等等。就在这样刘桂福被琢磨的生不如死、精神恍惚的时刻呢，监狱这些监控人员呢就开始诱导他跳楼。有一个姓龚的这个夹控他的这个犯人呢，就打开窗户，就对这个刘桂福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而且呢，他们还造谣说刘桂福多次要自杀。那刘桂福九死一生熬过来了，回到家中。他回到家中呢，却发现呢，他被劳教以后呢，他的户口呢竟然被警察注销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只有一个人死亡了才会被注销户口，也就是说警察他预先他是准备好这个人是要死的，他才会把他注销这个户口。
陈先生同时也谈到，如此丧失人性的迫害不仅是对受害者本人的摧残，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
大家知道，在正常国家，这个社会还要对于有残疾的人，还要给他特殊的福利，还要给他特殊的这个照顾。而中共却在大批的把完全正常的人迫害成残疾人，迫害成完全没有生活能力的人。可是这个人却还活着，要吃饭，要睡觉，对吧？大家可想而知，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就迫害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把这个整个负担推向了社会，他整个是对社会的一种摧残。
谈到药物摧残对全社会的危害，陈先生进一步指出，真正被毁灭了人性的是那些被中共利用来行恶的人。
这个事情本身说明60年来中共的暴政，他已经将很多中国人毁灭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大法弟子受到了对他们的肉体的摧残和残害，可是真正被灭绝了人性却是那些恶棍，包括那些医生。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完全是残忍变态的。比如说黑龙江省的这个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宋慧兰，在这个2010年12月被这个汤原县看守所绑架期间呢，恶棍严勇、李姓管教、江姓管教和一个叫做杨丽的这个管教，他们将这个宋慧兰呢按在铺上，强行的打入一种这个不明的药物。在这个输液这个过程之中呢，宋慧兰呢后来讲呢，她感到了剜心的难受，全身的剧痛，拼命挣扎，满地打滚，连话都不能说。就在这种极度的痛苦中呢，他熬到晚上，发现右腿膝盖以下到右脚全部变成黑色了，可见这种药物是多么的剧毒。中共这些恶棍们呢，不但做得出来，而且呢，他们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来满足他们的残忍，完全失去了这个人性。也就是说，药物这个摧残，它也是中共60年暴政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进行摧残，以致摧残的有的中国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
听众朋友，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有善念和良知，而那些跟随中共行凶的人竟然对自己的同类做出禽兽不如的事情，不论是天理还是人间的法律，都不会放过这些行恶者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即使是那些在公检法、医院、街道等部门工作的人员，在关键时刻其实也都有选择的机会，是维护良知、保护修炼人，还是向中共出卖自己的灵魂，对善良的人们下毒手。善恶一念之间，你们的选择将决定着自己的福祸与未来。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